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。他给铺子起名就叫牧野，因为想不出其他合适的名字。起初的一星期客人一个也没有，不过这早在预料之中，所以没当回事。因为开店的事他没告诉过任何亲朋，也没做过广告，甚至连块醒目的店招也没有。铺子开在小巷深处，只有静呆能发现他且好奇心强的顾客自己走进来。离职金还剩余一些，已经分居的妻子也没对他提出经济上的要求。他和牧野的前同僚住到了一起，之前夫妇两人共同生活的葛西那边的公寓成了多余，故而将他卖了。从中扣取剩余的应付按揭，剩下的钱款两人一人分一半。牧野在铺子的二楼住下来，应该有阵子可以吃喝无忧了吧。在空无一客的铺子里，牧野听想听的音乐，许久没有这样尽情听了，读想读的书，就像干燥的地板吸吮雨水一样，很自然的他也闻吮着孤独、沉默和寂寥。他无数遍播放阿特泰特姆的钢琴独奏，那个调调跟他现在的心情极为相契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对分居的妻子还有睡了妻子的前同僚腾涌不起愤怒和仇恨。当然开始的时候受到了强烈的打击，以致无法好好的想事情，持续一阵子后终于想明白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归根结底自己注定会遭遇这种事情。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成就，又没有任何创造，不能令别人幸福，甚至令自己幸福也做不到。究竟什么才是幸福，牧野根本确定不了。疼痛和愤怒，失望和看破，连这种感觉现在也无法清晰地感知到。他勉强可以做的就是为自己失去了深度和重度的心找一个窝，将它牢牢拴锁住，而不至飘飘荡荡，不知飘到何处。这个具体的场所便是小巷深处这个叫牧野的小酒吧，而此处至少就结果而言是这样，果真是个待着十分舒适的奇妙空间。鄙人发现待在牧野十分舒适的是灰色的流浪猫，它是只年轻的雌猫，有漂亮的长尾巴，它好像很中意铺子一遇装饰橱架旁凹进去的角落，团起身子睡在那儿。牧野尽量不去打扰猫，大概猫也希望不去理睬它吧。每天给它一餐猫食，换换水，其他便不再多管。为了让猫能随时自由进出，他给它开了个小门洞，可不知怎么的，猫却更喜欢像人一样从正面的门口进进出出。大概是这只猫把好运带来了，终于渐渐地开始有客人走进牧野。小巷深处孤零零的铺子，小的毫不起眼的店招，饱经岁月的婀娜的柳树，沉默寡言的店主，唱机上播放的黑胶老唱片。品目只有两种，每天交替的简餐，铺子角落里宽适自在的灰色的猫，甚至有客人就喜欢这种氛围而频繁光顾。他们有时还带来新的客人，距离生意兴隆还差得颇远，不过每月的流水已经够支付房租了，对牧野来说这就足够了。理着光头的那个年轻男人到来是开店后两个月左右的事情，牧野知道他的姓名，又经过了两个月时间，男人姓神田，写出来是神的田谱，读卡米塔而不是堪达，男人这样说明道，当然不是说给牧野听的。那天下着雨，是叫人犹豫要不要打伞那样的雨势。神田和另两个穿着深色西服的客人在店里，时钟只在七点半，神田像往常一样坐在吧台前最靠里的凳子上，一边瞎戳着兑水的白标威士忌，一边看书。那两个客人坐在饭桌前， 喝着梅多克洋酒。他们进来时从纸袋里掏出葡萄酒瓶子，问我们付5000日元开瓶费，和自己带的酒没关系吧？虽说没有先例，但想不出理由拒绝，木野只好答应说没关系，给他们拔掉瓶塞，端上2只葡萄酒杯，还送上一碟神果，其他就不用木野操心了。不过两人都吸烟，这对于讨厌烟味的木野来说属于不怎么欢迎的客人，店里空闲得很。于是木野往凳子上一坐，听起了收录有约书亚战斗在耶里哥的科曼霍金斯的唱片，梅杰霍利的即兴贝斯独奏棒极了。那两个男人起先很正常，很欢睦地喝着红葡萄酒，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争论起来，内容听不清楚，似乎是围绕某个问题，两人意见微妙的相左，曾试图寻找共同点，却以失败告终。双方渐渐变得冲动，从低声的驳论发展到激烈的争执。其中有一人输得站起身，结果桌子被碰歪，盛满灰烬的烟灰缸和一只玻璃杯掉落在地，杯子摔得粉碎。木野拿着笤帚走过去，把地上打扫干净，又换上新的杯子和烟灰缸。神田那时候还不知道他的姓名，显然对着两人旁若无人的举动感觉很不悦。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但是左手指仿佛钢琴演奏师不放心某个琴键而对其进行调试那样，咚咚地在吧台上轻轻扣击着。木野心想，这样的场面不赶快平息不行，在这儿自己就必须主动负起责任来。木野走到两人桌子旁，语气和婉地对他们说，对不起，能不能小声点？其中一人抬头瞄了木野一眼，目光凶狠，随后站起身，之前一点也没有注意到，竟是个十分粗壮的汉子。个头虽然不是很高大，但是长得胸板厚实，胳膊短粗，这体格去做相扑运动员也没人见怪。自小打架从没有输过，对别人指手画脚惯了，被人指手画脚就不舒服。木野在体育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像这种人也见识过好些个，不是说理说得通的人。另一个男人个子矮小，身材瘦削，脸上透着皎洁，一副绝顶聪明的样子，给人印象是个巧于煽动指使他人干事的主。他也缓缓地站起来，木野与两人面对面，看起来两人决定以此为契机停止刚才的争论，联起手来对付木野。两人的呼吸也惊人的合拍，似乎悄悄做好准备，一直就在等着这样的事态发展。
干什么？你这样神气活现的打搅别人说话？
壮男用干哑的嗓子粗声喝道。他们都穿着看上去很高档的西服，但走近了仔细一打量，原来是其做工实在算不上高档，不像是真的黑社会，不过大概跟那类人也差不了多少，反正干得不像是理直气壮说得出口的营生。壮男理着海军式平头，小个子男人则一头头发染成茶色，还像舒丁记似的扎着个向前弯曲的马尾辫。木野心想可能碰上麻烦了，感觉腋下汗津津的。
对不起，
声音是从背后传来的。回头一看，神田已从吧台前的凳子上站起身，正立在木野身后。
请不要指责店主好吗？
神田指了指木野说道。
是你们声音太大了，没办法注意力集中看书，我才要求他提醒你们一下的。
神田的声音比平时更加沉稳，更加忧患，然而声音之中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潮动。
没办法看书？
小个子男人压低声音重复了一遍对方的话。 似乎想确认下语法和遣词造句有没有毛病。
你没有家吗？
壮男问神田。有，神田答道，就住在这附近。
那你回家去看就好了吗？
我喜欢在这儿看书，神田说。两个男人互相对望了下。
把书给我，
小个子男人说。
我替你读。
我喜欢自己安静地看书，
神田回道。再说我也不想上面的汉字被读错。
壮男说，这家伙有点意思啊，真好笑。
马尾便问道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
神田，写出来是神的田谱，都看米塔，不是看的。
神田回道。此时牧野才知道他的姓名。壮男打断道，
记住你了。
好主意，记怎么说也是一种力量哈。
神田说。
不要多说了，上外头去怎么样？那样互相间应该可以直截了当的对对话。
小个子男人在一旁挑衅地说道。
神田回答，可以啊，不管上哪儿都行，不过出去之前先把账结掉吧，这样对店里来说不会有什么麻烦。
没问题，
小个子男人同意了。神田让牧野算一算全部花销，然后掏出自己那份放在吧台上，连零头都分毫不差。马尾便从钱夹里抽出一张10,000日元的票子放到吧台上。
算上摔坏的杯子够了吧？
牧野说。
嗯，足够了。
小气店，
壮男嘲讽地说了句。
不用找零了，留着买几只结实点的酒杯吧。
马尾便对牧野说道，
那样的杯子再高档的红酒喝起来也没味了。
壮男重复着，
真是个小气店。
没错，这儿就是个小气客人来的小气酒吧，
神田说道，不适合你们的，别的地方应该有适合你们的店，只不过我不知道在哪里。
这家伙说话有点意思，
壮男又来了句，
真好笑。
神田接口道，
等将来回忆的时候再慢慢笑吧。
别废话，我可不想让你一五一十地教训我，该去什么地方，不该去什么地方。
马尾便说罢，伸出长长的舌头在唇上缓缓舔了一遭，像看见了猎物的蛇一样。壮男拉开门走到外面，马尾便紧随其后。大概是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氛，尽管外面下着雨，猫也跟在后面一下窜了出去。
不要紧吧？
牧野问神田。
不用担心，
神田嘴角露出淡淡的微笑。
牧野先生，你就待在这儿等着，什么也不用做，要不了多少时间的。
然后神田走出酒吧，将门拉上。雨仍在下，雨势比刚才略微大了些。牧野坐在吧台后面的凳子上，依从神田所说，只静静地等着时间流逝。没有新的客人进来，外面一丝声音也听不见，静得令人心慌。神田看到一半的书，书页仍翻开着，摊在吧台上，像只训练有素的狗等候着主人归来。大约过了10分钟，门被拉开，神田一个人返回了。他对牧野说道，
方便的话借我条毛巾行吗？